你现在收听的是
创业逃生门。
上一集的创业家养成计划收集了10大创业资金入门问题，透过简单的问答，希望让听众们可以对于申请青年创业贷款与相关创业补助差异有一定的程度的了解，并进而自我判读是否合适且达到申请行动哦。那还没有听过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去听。那今天的专家带你逃新创0-1创业成本大解密。现在网络上有很多零元创业的资讯以及相关推广影片，但是创业真的都不用成本吗？那本集节目特别邀请到目前任职于元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那同时也是基地会计门诊的业师柯中佑会计师 Brian 来为我们进行解密。让我们欢迎 Brian 老师。
Hello， 凯乐好，大家好。
嗨，老师。那因为老师其实担任过很多企业的顾问，那也有很丰富的是新创辅导的经验，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就想请教老师啊，其实零元创业它是一种噱头吗？还是其实真的是有办法做到的创业形态？
好的，讲到零元创业，这个就像最近的3倍券变成5倍券，然后5倍券再加码这个好时券一样，相当的诱人哦。在我们行销的市场中，我们常听到零元手机，然后零元广告。那零元手机代表是什么？代表当下手机是零元，但是后续可能会有电信费。那零元广告当下我们不用付钱，可是会有维持费。所以我们应该要给创业做一个定义。如果我们把创业只定义成拥有一家公司，那确实它的投入成本只是1000块的规费就好咯。但是呢，创业并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样是见树不见林。所以通常呢，创业就是大家期待我们跳脱一个舒适圈，那我们可以持续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那在台湾目前已经有70万家以上的公司，行号更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以创业来说，零元创业可不可能呢？零元创业其实是并不是这么的务实。那通常创业至少会有3种成本。那第一种是机会成本，那第二个是我们隐含的，我们也可以叫做沉没成本，第三个是实际成本。
这边想问老师啊，就是隐藏成本其实是指哪些呢？
OK， 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提到的像机会成本，像这个沉没成本。以机会成本来说呢，如果我是一个上班族，那我是受薪阶级，那大家都知道平常受薪阶级我们每一个月很固定的在每月的1号或15号，我们可以领到薪资，固定领到奖金，甚至呢，大家不要忘记哦，公司会帮我们来负担劳保健保的60%-70%的费用，那还有劳退金。所以其实当我们在面试，当我们在进入公司职场的时候，如果我领的是4万元的薪资，大家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其实公司所负担的绝对超过4万啊，是4万乘1.3倍以上。那另外还像很多的福利金啊，例如大家在生日的时候3节奖金，甚至还有一些健康检查的这些福利保障都是相当好的一个福利。那另外上班族我们很明确的就有这个固定的休假，这是相当稳定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机会成本。当我们迈入创业的时候呢，这一部分通通就变成机会成本了。那隐藏成本的部分呢，我们通常去思考像是时间的成本因为创业绝对不是1天2天的事，通常我们是先蹲后跳可能需要3年5年才小有成绩。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时间的付出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隐藏成本。
所以其实蛮多人想要创业，但他们会忽略了我原本是上班族的时候该有的那些福利跟我的时间，其实在创业的时候这些全部都变成成本。那老师刚刚有提到是实际成本的部分，那主要实际成本应该就是钱吧，就是创业投入的资金。
是的，
对。那还有哪一些重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呢？
好哦，在实际成本的部分大家其实都非常会希望很知道最迫切的事情到底要花多少钱。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实际成本我们通常分成两个面向在看。第一个是设立登记的实际发生的规费。跟大家报告设立登记无论是公司 或是行号，那规费大概就是1000元、哦、这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最基本的一些支出。那第二个常常发生的成本是在于我们设立登记前中后会可能委托一些专业人士咨询的劳务费、哦、这个部分也有可能会发生。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常常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在创业的过程我们可能需要取得资源资金，在跟银行取得资金的过程之中也会隐含着利息成本、哦、所以这一些呢都会是我们扎扎实实、哦、看到所发生的实际成本哦。
那像是设立公司，有些人会想说我找会计师或是其他的代办，但是也有些人他们想要自办营业登记的话，那自办的部分要注意哪些点呢？
OK， 这个真的很务实的问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我们实际上在看到许多创业主确实蛮愿意自行来申办，那也看过很多的企业主，他们甚至会看日期哦，看设立的日期，要选一个黄道吉日，良辰吉时，
跟结婚一样
啊、跟结婚一样，是的，创业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也有可能地址也可以选啊、你是这个是168号还是888号啊、这个门牌号码也相当的重要。在这个情况之下，可能真的要让创业主自己来办理这个营业登记、哦、会比较适合。那我们拉回来、哦、拉回来一般的情况，在设立登记我跟大家分享五个步骤。第一个是预查名称、哦、那预查名称、我们通常会选择2到3个的名称，避免跟别人重复、哦、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当我预查完公司名称之后，我就会到银行去办理公司筹备处账户的开户。好，那这个因为公司营运一定会需要资金，开户是一定需要的。第三件事情呢，则是我要把钱打进去，打入我的银行账户。我们会做一件事情，专业名词叫做验资，大家可以听，可以记起来就好，等到遇到了我们再来研究。第四件事情就开始准备公司文件咯。接着第五件事情就是完成送件。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送件有两个单位。第一个单位是市政府，也就是说在5都5个直辖市我们就是送市政府，那在其他的县市就是送经济部，所以市政府或经济部是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完成这个设立登记就可以拿到统一编号，公司的统一编号，它的好处是有统编我就可以开始跟我的合作厂商供应商订合约咯。那第二个部分呢，则是要送国税局完成我的税籍的登记，完成税籍登记就可以购买发票，我就可以正式有营业行为，可以开发票给我的客户，开始获利赚钱了。所以以上是大概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啊，第一个会朝市政府或经济部送件，第二个是国税局。那这边可以提供给我们创业主，如果要自己办理营业登记的话，也是很简单的。
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自己去办理，或是你想要选一个很好的日子，或是你对登记的地址有要求的话，其实都还蛮适合自办。
没错。
那因为老师其实稍早提到，营业登记其实也可以委托专业人士办理。那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选择专业人士办理会比较好呢
？OK， 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许多的创业者哦，通常是技术或是行销或者是业务的背景、哦、出身的，对于财务的领域可能比较陌生，甚至对于公司设立后适用公司法的情况比较陌生。因为我常常跟这个创业主分享，当我们从一位素人变成创业以后变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本我不用担心东担心西，那但是呢我设立公司之后我就要适用公司法400多条。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相信企业主不会一夕之间瞬间就熟悉400条的公司法。所以呢，其实我们非常建议在公司设立前、哦、或是前中后一定要充分理解这些事情。那我举几个例子好了。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咨询我们收到这些咨询的问题、哦、第一个就是说像 航号或公司要怎么样来选择。那航号跟公司其实这个好多好多人在询问哦。那我跟大家简单说两个选择的方向。第一个呢，以航号来说，航号是它的责任营运的责任是以负责人要负抱歉，这个合伙人要负这个无限的责任。那公司呢，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是我们常听到的，以出资额为限。所以如果我今天是股东的话，我出50万，我的责任就是以这50万为限，不会无限上纲哦。这个就是责任有限或责任无限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在税务上，只要是公司的形态，我们一定要开立统一发票哦。所以 5% 的营业税是绝对需要的。那行号呢，我们知道像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饮食店或者是水果行，这些行号的组织是适用这个免用统一发票哦。所以呢，确实如果我们的月营业额是低于每个月20万的话，确实可以选择行号这样的组织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哦。所以这个税务的选择确实也是行号跟公司的一个很大的重点。那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也是在会计门诊中非常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资本额要怎么定，我要定多少资本额啊。那定资本额真的不是像到菜市场去随便喊一个价格。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资本有两件事情，一个叫做额定资本额，另外一个叫做实收资本额。额定资本额原则上是在我们自己的公司章程所定的，它比较大的重点就是说，定好之后你的实收不可以差，不可以比它高哦。那实收资本的重点是你扎扎实实我们把资金丢到公司的账户里面的金额哦。所以实收资本额的重点是钱一定要很扎实的到位。那我们通常呢要设立多少钱，我会给大家两个指引哦。那第一个是我们会希望去设定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的现金流哦。大概一年半你需要多少的现金流哦，我们去设定下来。第二个是因为像这个五月开始 COVID-19 影响了这个台湾的社会非常非常的严重，那许多的这个餐饮业可能暂时没有办法顺利的营业，所以我们其实需要预留。如果我没有营收的状况之下，我6个月哦，这半年有多少的营业支出要负担？我觉得这两个指引，18个月的现金流量需求跟6个月的营业支出的负担，我认为是设定资本额很重要的一个指引。好，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在创业组，我们常常看到因为创业组都是技术的人士啊，非常非常技术导向的人士。那大家都知道创业是有钱出钱，
有利出力，
是的，没错，就是这样。那有钱出钱，有利出力，创业组出的是技术，出的是劳务。那我们可能有其他的伙伴是有资金的，可能是金主的角色。在这个设立的情况之下，如果光是以这个资金现金来看股权的话，大家就会不对等了，因为出钱的人竟然会享受到比较高的股权，而我们方的我们创办者，我们出技术出我们的核心能力，却在股权上吃亏。所以呢，股权设计这件事情就要被重视。好，那股权设计呢，通常我们可以去朝劳务出资这个方式来安排。那以台湾的话，我们可以适用一个名词叫做闭锁性的股份有限公司。好，所以今天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大家分享，劳务出资适用于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在股权设计目前在新创圈是相当蛮普遍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已经营业登记完了，对，那所以就已经决定好要创业了嘛。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应该要注意的事项以外，还有哪些是很重要的税务，然后大家很常会忽略，但是明明就很需要申报的呢？
好哦，想到税务哦，大家听了大概都会晕倒哦。那我今天很复杂，对，所以我今天跟大家 分享三件必须知道的事情就好了。第一件事情是一家公司一定会有的是营业税啊，如果我们是开立发票的话，大家不要忘记哦，有营业税的问题，目前所得营业税的税率是 5%。 当然啦，这边可以除外的是我们稍早提到的小规模营业人哦，小规模营业人的话是免用统一发票的。那第二件事情是所得税，盈利事业所得税，那它顾名思义是有获利有赚钱才要缴税。我举例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年营业额是100万，它的进货成本是80万元，所以100万减80万得到20万元的净利，我们就是拿这个20万元的净利去课目前营所税率 20%， 缴目前缴的就是会是4万元。好，所以这个是盈利事业所得税，这是第二种税负。那第三种税负应该是我们有统计过哈，大概有80%的创业族是不知道这种税负的，叫做很高，就是未分配盈余税。顾名思义哦，我延续前面这个例子，公司赚20万，营所税缴了4万块，我最后的税后存益是16万。我想说这样就结束了吧，跟大家说不不不，未分配盈余税是这16万如果没有分配给这个持有的股东的话，那再把这个资金保留在公司身上，这16万还要再磕一个 5% 的税负，叫做未分配盈余税。所以重点来了，就是当年度结算亏损，我们要希望这个扭转乾坤，赚钱的部分我们也要去了解盈利事业所得税跟未分配盈余税要课多少。所以我这边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税务负担绝对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创业组我们可以提前部署，我们先了解一家公司的税务负担有哪些，然后呢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或许可以在我们定价的模式上，我们的售价的定价模式上去考量进去，那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踏实的做法。
那老师这边想要插一个，我们其实也没有谈到问题，但我刚刚突然想到，那如果我这家公司没有股东，就我一个人的话，那未分配盈余税的部分一样要算吗？
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因为公司是属于法人，个人是自然人。无论是有限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这个部分如果把这个获利留在公司身上，那确实就有未分配盈余税。那刚刚这个卡勒有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没分呢，那我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我分呢，如果我分下去，为什么如果我分下去给个人的话，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分？因为如果分给个人，个人的综合所得税的税率最高可以到 4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公司并不一定会把他们的盈余分派给股东的原因，因为股东的税负最高达到 40%， 还是比我们的公司我们所谓的法人还高。对，
哦，原来。好，那如果我今天啊，就是想跟我的朋友一起创业，但是我想要成为他的股东的话，关于股东应该有哪些要注意的税务相关的问题呢？就请老师简单分享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听。在投资一家公司的情况之下，通常会有两种这个目标。第一个就是呢，如果我投资的是 A 公司，我们一定期待 A 公司年年赚钱，年年发股利，所以来了，我平常会希望赚取的叫做 A 公司配股给我的股利所得。那第二件事情是，总有一天我跟公司可能不会长长久久，所以总有一天我可能会退场，我会卖掉我手上的股权，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希望在退场的时候可以赚取一个高价差的资本利得。例如我100万买，300万卖掉，我希望赚200万。好，那重点来咯，我们希望有两件事情，平常的股利所得跟退场时的资本利得。跟大家报告一下哦， 股利所得目前在税负上是 5% 到 28% 之间，好，大家可以笔记下来。那退场时候的资本利得呢比较弹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持有一个部位，我100万是成本，300万卖，那中间这200万的部分目前是这个所得的价差是不用课税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哦，如果这个价差呢连同我自己每年5月申报的这个国内所得总额加起来超过670万，超过670万免税额的部分要课 20%。 对，所以在退场的时候呢可以留意哦，是不是有超过670，如果没有超过670，确实可以享受到目前不用课税的很好的优惠。嗯，
就是670万这个数字大家要记得，
是，
就是如果你有投资你朋友的创业的话。那我们今天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那最后想问老师，最近有什么时事相关的部分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好的，那从大家都知道，从今年5月开始，5月16号开始进入三级警戒哦，所有人与人的接触几乎都停止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改变了许多产业，那也促进了许多的数位转型哦。那我们其实大家有在关心资本市场的，其实可以去了解哦，有一些电商的平台在资本市场上，它的股价一直往上在飙升。这代表什么事情？代表的意思是，就算疫情再次发展，那无实体的部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被消费市场接受。所以其实我们也发现无实体的创业主越来越多哈。但是这边我们就税务上的一些最新的讯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最近期的这个财政部的新闻稿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他说呢，如果他看到，他会要求银行说，如果一个账户里面齁，这个全年的营业额如果达到240万，而且呢，他去检视齁，连续三个月或者是12个月里面有任三个月，单月有200笔的收入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银行提供这样子的资讯给财政部，目的是什么？这边的目的大概就是针对一些电商的平台，或者是比较小型的自己在经营这个网购的业主，他们会希望回归课税哦，所以这边是一个很明确的讯息提供给大家，就是目前银行不一定会把这个资讯提供给财政部，但是财政部是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出来，那提供给目前正在创业的伙伴要留意。不过重点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节目中有提到的税务的部分，缴税绝对是这个人民的义务啦但是呢我们要提前部署，我们把可能发生的税负都盘点清楚计算出来，然后呢可以纳入我们在定价的模式里面，那相信这样子在营业上会更加的顺畅。
谢谢老师。那透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听众朋友们对于税务以及创业的隐藏成本有更全面的了解。那如果还有针对自己的公司或是目前创业项目有不了解，或是我们刚刚其实节目中都没有提到的地方，就是非常欢迎大家报名我们基地的会计门诊，就有机会跟 Brian 一对一的做咨询哦。那我们报名的连结会放在节目的介绍中，那我们下个月啊一样会有精彩的创业内容与大家分享。那这边工商服务时间，10月份的创业基础课程在10月25日邀请到阳明资讯的创办人 Eric 老师，从0到1跟我们分享 RFID 与 UWB 对产业的应用以及实战技术，那邀请你一同进入物联网的世界。那对于节目还有什么样的建议，都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想知道更多创业资源，也欢迎到 TYC 创新创业资源网，或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轻松咨询站”，享有即时线上咨询服务哦。那相关连结都会放在频道节目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创业逃生门，
快逃啊！